不要觉得它是什么很深奥的东西。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跟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才是快乐的，怎么样东西，怎么样方式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大家要放轻松一点，不要想得很紧张。我觉得哈，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督教所产生的虚伪可以是最多的。这种虚伪呢，在有些意识形态、有些宗教、有些党派里面也看得到，就是我们讲的一套，我们高举的一套，最熟悉的，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不要爱世界。跟这个类似的一些话，美丽是虚假的，艳丽是虚浮的。跟这又有点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刚才主席的介绍好像我也有点这个毛病，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总之简单的说，我们得到的印象，虽然基督教在这十几年来有很多的变化，但是跟基本上跟以前的想法还是有一点相连接的，就是这个世界不要去爱它，爱世界是不好的。我们人要不要爱自己呢？也比较有学问的人也会说不要爱自己。如果照圣经上讲，人到我这里来必须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我们中文不敢翻恨，我们就说要爱，如果有人爱这些东西胜过爱我，这就是错误的道路。好像我们基督教给人一个印象，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不可以去爱它，我们人的肉体不可以去爱它，对我们自己越苦待越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是痛苦艰难贫穷比较好。如果你觉得这是很稀奇的，你觉得你没有听过的话，那么教会里这类的话很多，我等一下就会引给各位听。有一个哲学家，可能各位也很多人知道，就是尼采，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曾经很坚定的、很有技巧的、很有力量的描述基督教。尼采是一个非常痛恨基督教的人，哲学家。他说，所有的宗教里面，宗教都不好，所有的宗教最不好的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一种失败者的宗教，基督教是社会底层不上进的人的宗教。基督教、基督徒都是一群 loser， 我们台湾说卤蛇啊，就都是失败者，没有出息的。继承了犹太人那个不好的传统，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就会鼓舞一种人，就是你失败。就是因为基督徒里面太多书读的不好的人，他们就会发明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就是因为基督徒里面很多女人是很丑的，他们就会说美丽是虚浮的。就是因为基督徒里面都贫穷，所以他们嫉妒那个有钱的人，他们就说到一大堆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这一类的话。尼采说这些都是从旧约犹太民族来的，犹太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各位，你还记得你念西洋史的时候讲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吗？我想我们在台湾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课本大概这方面都差不多。人类的文明最早最好是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形成的那个肥鱼月湾，那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米索坡大米亚伯拉罕的家乡。米索坡大米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跟埃及的差不多，比我们中国的还早两三千年，很优秀。 米索帕大米的文明，另外跟它可以分庭抗礼的就是埃及的文明，尼罗河的文明非常的优秀，非常远久。你记得你在念西洋史的时候讲到古文明的优秀，有讲到米索帕大米、埃及，然后我们也有点印象的就是罗马和希腊，非常的辉煌美好。你到今天你看到罗马的建筑物，看到希腊的那个艺术哲学都非常优秀，你很少看到有教科书，应该是没有会提到希伯来的文明，没有。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小小的一群人，很落后的文明，那里没有什么优秀的东西。比起希腊人、罗马人、更早的埃及人、巴比伦人，这些希伯来民族在近东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出息。后来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民族这个传统，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是一群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然后他们在痛苦、失望、被歧视、自卑中间，他们也产生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尼采用了一个字，法文翻成英文是 resentment。 resentment 你查字典就是一种记恨、嫉妒、恨恶，这种文明产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基督教那个特色，都是一群差劲的人。我们看圣经里面，旧约以色列的确是一个小国家，远远比不上埃及、亚述、巴比伦。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信耶稣的人多半都是无事的小民，那么原来的传统就不是很好，再加上这群无事的小民，比起那个辉煌了不起的罗马和希腊就惭愧，惭愧呢就嫉妒，嫉妒了就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用的字眼呢，如果你们熟悉的话也不要觉得稀奇，就是基督徒是一群没有东西的人，可怜的人、贫穷的人，这种人会翻身的，这种人会把世界上那些强壮美丽的把它打垮，会翻身的。他们一直都有这个梦，尼采说基督教、基督徒都是一群失败者，所以就用他的失败来要合理化，说上帝其实会帮助他们，他们只是被欺负而已。尼采讲的现象我自己觉得当然基本上是错的，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没有什么自卑，也没有什么自己绝望，但是尼采讲的现象倒是在世人里面都会有，常常都会有。我在 Vanderbilt 读书的时候，我们伦理系有一次一个教授名额出缺，那么就有一些 candidate 到我们系里来 present 他。美国的大学那个时候就相当的开放，学生的参与权不少。这个做 candidate 的人来我们系里演说啊，跟我们对谈啊，我记得有三个人。有一个明显的比别人其他两个好很多，有一个呢明显的比其他两个要差很多，那个差很多的被我们系里聘了。我不懂啊，为什么我们聘了一个比较烂的，有三个人为什么聘一个比较烂的，就问我们的学长，学长说了一句话，看看你心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想法。他说他们就是我们系上的这些教授，他们要选一个教授是不能够比他们要优秀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在选教授的时候他不再想选优秀优良的，因为有优秀优良的来的，大家学生都选他的课，我到哪里去？我们要选一个比我们差一点的。听说就好像新娘子选伴娘的时候不能选一个比她漂亮的，要选一个难看一点的，因为有自卑感。 尼采说基督教是最烂的一群人信的，然后他们天天就想翻身，他们天天就想要把这个社会打倒，因为他丑，所以他说美丽是虚浮的，因为他没学问，所以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他们都在嫉妒 resentment。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多少都有这种情节。我们自卑，我们嫉妒，我们就会丑化我们嫉妒的对象。我们当然是说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我们需要避免。那么但是我们也从这些经文里面来看看，到底尼采或者有些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记得我刚刚说的，基督教的价值观伦理就是失败的挫败的人会谷底翻身，他们嫉妒呢有钱的、有才的、有学问的，是这样吗？我们想一下，新约旧约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今天主要从路加福音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问题。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0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耶稣就是我刚刚讲的代表，他们觉得耶稣是贫穷的，是普罗阶级，没关系，将来天堂，地上天堂是你们的，贫穷的人有福了，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喜笑。贫穷的人能得到神的国。哎呀，这个世界上任何好东西都需要钱，进到神的国，进到那么好的地方，一定要是亿万富翁才可以进去。那我们这些穷人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机会能去？耶稣提出来，没关系，有一天你们会翻身，贫穷的人有福了，神的国是你们的。你肚子饿吗？饥饿吃不饱吗？好可怜啊，你有福了，将来你要饱足。你哀哭吗？你被欺负吗？你被鄙视吗？没关系，你是最后笑的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就是耶稣自己，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保罗也讲过，世人看我们好像世上的渣子一样，人看不起你们，你们以你们为恶，你们有福。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总之，贫穷可怜，书读的不好，长得不漂亮，没有好大学去读的，有福了，有一天你们会翻身，那就是神的国里面。好，单讲这个好像还不够，耶稣还说了24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各位，我等一下去停车场看看，那个车子开得好一点的，你有祸了。我等问一下，哎呀，糟糕，你们住在长岛，这个地方听说很贵的，你们有祸了。住在哈林区的有福了，住在长岛的有祸了，住在治安不好的地方有福了，住在治安好的地方、漂亮的地方有祸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马上想到圣经里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这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这样看来，你们当中一个人都不能进神的国了。你们有钱呢、啊？你们住在长岛吗？不是吗？我还没有进来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堂，那么就有人跟我讲说，那个装饰非常漂亮，我看也真的非常漂亮，有货了，丑一点、烂一点、低语那才好。你们富足的人有货了，你们饱足的人有货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我有货了， 刚刚人家请我吃 Ruby Tuesday， 吃得很胀，我有货了。有钱人有货了，要被清算斗争的，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货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你喜欢笑吗？你笑口常开吗？你觉得人生很爽吗？那一定你是剥削人的人才会这样。你们有祸了，将要哀痛哭泣。26节更叫我们吐血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各位，所以你拿全 A， 你有祸了。老师喜欢你，同学也喜欢你，你有祸了。你的声望很高，你有祸了。你是假先知才会这样。各位，我这样讲有没有曲解圣经？当然是曲解圣经。尼采当然是讲错了。所有说基督徒是一种有怨恨的、不成器的，然后嫉妒别人优秀的，都说错了。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就某个层次来讲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健康，我们都希望漂亮，我们都希望有钱。各位，如果你说我不这样希望的话，你把钱给我，我非常希望有钱。我们希望有钱，我们希望美丽，我们希望长寿，我们希望富贵，我们希望开好的车子，我们希望我们开的车子叫每个人都很嫉妒，最好我开一个烂车子，开一个好车子常常被人刮伤，因为人家嫉妒我，好高兴啊。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一些共同的需要，包括饮食男女，包括被人肯定，被人说好，这都不是坏事。我们基督徒也没有那种变态的想法说这个不好。在教会里面我也很大胆的说一下了，你随时可以离开，不过你最好听我讲完这个话的意思再离开，免得你听错了。教会里面这几十年有一种思想颇为流行，那么也就被一些保守的人士批评了，包括我在内，是什么？就是成功神学。所谓成功神学，就是有些教派他们会讲，你只要信耶稣就会成功发达，就不生病，就健康，就顺利，就不欠债，就买股票，没买必涨。哦，每卖必涨，每买必跌，买的时候是便宜的，卖的是高价的。你只要好好的信靠耶稣，一定就有祝福，就有世界的福气，就有今生的福气。这个叫做成功神学。一般保守的人士是，就像我是保守的人士，批评成功神学批评得很厉害。可是如果你看圣经，从旧约看起，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满了成功神学，请不要生气。譬如说利未记26章，譬如说民数记28章，生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我们就先不要去看它了，生命记28章讲得很清楚。28章第一节开始，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如果你听神的话，如果你信神，以下的福气会追着你，你会钱多得不得了，你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天下的万民都惧怕你。耶和华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你家里不会有天灾人祸，一切顺利。你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某个成功神学家讲的，这是圣经讲的，这是耶和华讲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是祝福。咒诅呢， 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你主日不来聚会，如果你不十一奉献，那么以下咒诅就会随着你。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的田产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上所办的一切事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方灭绝。耶和华必用各样的灾难攻击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地，脚下的地都要变成铜，变成铁，意思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耶和华要灭绝你，直到你灭亡。你会失败，你从一条路上攻击敌人，他们必从七条路上来攻击你。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生命记里28章大部分都讲到，人不听神的话，包括以色列不听，就有祸患临到。这是五经里面耶和华讲的话。如果你要看圣经里面最明显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表彰，就是历代志。历代志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历代志在讲到说，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国王百姓，只要听神的话就一定蒙福，不听神的话就受祸。不但是必定如此，而且是立刻如此，是及时的报应，是即溶咖啡，马上就有果效的。所以各位，你听到任何人对任何神学的批评或支持，当然包括我自己的，你听到牧师所讲的，你先不要说他讲的一定是对或错，你最好是对着圣经看一看，圣经的话是怎么讲的，是不是这样讲的。成功神学说，你只要听神的话就一定蒙祝福，你不听神的话就受咒诅。各位，这有很清楚的圣经根据，你不能说这是错的，或者说你不能说这绝对的错误。那你说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我必须这样说，各位，我刚刚讲的，从一开始讲到现在，我讲的重点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还有基督徒当中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就希望慢慢的从他们的叙述中指出他们的错误。成功神学讲，听神的话就蒙福，不听神的话就受祸，这一点绝对是正确的。听神的话一定是蒙福的，只是，虽然这是很大的只是，我们蒙福的程度不跟我们信靠主的程度成正比。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说，圣经上说信主一定有福气，这是绝对正确的，可是得到的福气表现的是怎么样，那就不一定了。你只要信主，信靠主，忠诚的信靠主，你一定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但是那个福气要呈现多少，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个人或团体，如果拒绝上帝，而且严厉的拒绝上帝，他未必会受祸。阿拉伯国家都不是信真神的，可是神给他们地底下的石油增多。你觉得基督徒的寿命平均比佛教徒要长很多吗？你觉得基督徒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比非基督徒要多吗？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只要是漂亮就一定是基督徒，丑恶就一定是佛教徒吗？福气是随着我们信仰的正确而有的吗？各位，不一定。约伯记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信靠上帝、忠于神，不但没有得到世界的福气，还有逼迫，还有患难。所以我们很难说一个人受到了好的待遇或获得坏的待遇一定是因为他行的对或错， 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行恶得到好处，行义受到逼迫。信耶稣有生命的危险，不信耶稣飞黄腾达，这些事太多了。不仅约伯记有讲，很多很多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一篇小小的约伯记就是诗篇73篇。他一开始讲，主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他说至于我，哎，我是差一点跌倒，差一点失败，然后就讲出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了。我看恶人和作孽的顺利的时候，就心怀不平。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个世界上很多道德上、信仰上错误恶劣的人，他们非常的享受。而神的选民呢，看的恶人常享安逸，财宝增加，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各位，有的时候你看历史课本，有的时候你看新闻，有的时候你在你的家里面诚实的说，你是最努力工作的，你付出的最多，可是你受到的委屈和责备也比人多。我们岂不都有这样的经验吗？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这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讲的话。他会讲那个我们的信仰，耶和华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能清心呢？我看见恶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好，现在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这个世界大家都希望，我想每个宗教每个信仰的人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不大希望，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希望立刻都报应。我们希望今天有人做了错事，马上就摔一跤；今天有人做了错事，马上车子就被人撞一下；今天我做了对事，马上就在路上捡到很多的钱，拾金不昧，最后给我了。我们都希望德和福能够一致，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致呢？我相信圣经上讲的是真的，信靠他的人总会蒙福，这一定是真的。只是我再一次说，那个福气所显出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持守良善到底，持守信仰到底。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神，我们听他的话，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相信他就有很多的福气。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信他就一定有很多的好处，我们承认有好处，圣经有应许，我们也相信。我们信耶稣，我们信神，我们信圣经的话，最重要的因为这是真的，因为这是真的。如果我信耶稣，有没有耶稣存在？有存在，他死了复活了，我信这件事情可以叫我上天堂，我很高兴。但是如果耶稣真的死而复活了，我相信这件事情，我会被关起来，我会被杀头，我还是要相信。因为跟这信这件事的结果怎么样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信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各位，你在教会里服侍， 你在家庭做一个好的父亲母亲，有什么样的祝福？我们希望有祝福，一定有祝福。但是如果没有祝福，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愿意信，因为不管有没有祝福，这是真的。他已经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信耶稣有好处，那很好，我们愿意信。但是信耶稣没有好处，我们还是要信，因为那是真的，他真的复活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态度。那么然后我们回来想，对，那个冷气可能要关一下，我看底下人都冷得不得了。那么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这些话，当耶稣说贫穷、饥饿、哀哭、被拒绝、被辱骂，为了 主的缘故被拒绝、被辱骂，有福了，不是说这些事是好事，而是当我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谦卑下来，信靠主。不是神要我们不快乐、痛苦、艰难，不是，而是的确在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信靠耶稣。各位，我来这里讲到很大一个负担，很沉重一个负担，很迫切的祷告，哦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给我圣灵的大能，我迫切的求神。因为听说这个教会很硬哎，求主给我力量，求主帮助，很迫切。等讲完了，等一下九点半了，讲完了，大家都说，哎呀，康牧师讲得真好，讲得真好。我口里说哪里哪里，心里说这里这里，就很得意啦，就很忘形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比较迫切一点？通常都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在很顺利的时候会祷告。愿你在很顺利的时候也会祷告，那你真是有福了。不是贫穷、饥饿、哀哭本身是好，而是这些事往往帮助我们更加去投靠上帝，那这就是有福了。这些事往往让我们不敢骄傲，那这就是有福了。也不是有钱、美丽、健康、快乐是不好的，这都是好的事，只是通常我们罪恶的人性使我们在健康、顺利、人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容易自大，容易迷失。所以这些好的事情可能会让我们进入到祸患当中。他就说，你们富足的人，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好，这是论福论祸的。另外有一段经文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下，免得我们也是误解了上帝的意思。第27节，路加福音六章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经文大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对基督教印象也是这一点很深，同意或不同意都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我们所信的主吩咐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这什么意思？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在华人的，在世界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就是门诺会，或者是 Amish people， 在宾州那边很多，他们就曾经觉得耶稣的这个吩咐绝对要遵守，所以他们绝不还手，绝不动用 武器。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门诺会的宣教士教我们他们的信仰。门诺会的人真的人非常好，但他们不当兵不打仗，他们的信念就跟那个钢锯岭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人一样，他不杀人，他绝不动武，根据圣经的话绝不动武，包括强盗到了你的家里面威胁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也不动武。我们同学就有人问了，老师，假如强盗要杀你的女儿，要强奸你的太太，你手上有枪可以解决这问题，你不开枪打死他吗？他说我不开枪。那你的太太和小孩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上帝会想办法的。我们的同学，女同学，上了那堂课以后结论就是绝对不要嫁给一个门诺会的。耶稣说的，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要祝福人，不要咒诅人，要爱你的仇敌。很多人我觉得解释错误了。耶稣的意思，旧约新约其实都是一致的。有人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不是。旧约里面也有福音，新约里面也有律法，旧约新约是一致的。旧约新约里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都有。的确耶稣说过这样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作对等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普通的一句话，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不可能废掉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一个意思是，一个人受的处罚应该跟他的罪行是相当的。比如说一个人偷了一个鸡蛋，你就把他处死，这个量刑过重了。比如说一个人杀了人，你罚他被关一天，这量刑过轻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就是处罚的量跟他所犯罪的量要相当，这个新约旧约都一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借着处罚来吓阻那些作恶的人，这两个原则都持续的。耶稣说不要与恶作对，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其实重要的重点是在说你不要因为被人伤害了就变得跟那个伤害者一样坏。因为他打掉你一个牙齿，你也打掉他一个牙齿；因为他骂你，你也骂他。不，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对的，但是以恶报恶那就是错的。我们要用善良来对付恶，但是善良对付恶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在让步。耶稣讲的不是让步，耶稣只是在形容一件事，你不要被恶人影响，那你受到的害处最大的就是你变得跟他一样坏。不要这样，我们对任何人要爱他，但是爱是什么？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那么如果我们把整个圣经的教训来讲，爱消极的不求自己的益处，积极的是保罗也在别的地方讲，我希望凡事都要造就你们，凡事都是为你们好。我们要爱人，我们希望我们对人的态度做法能够使人走在真理中，对他是有益而不是错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当你被恶人霸凌的时候，欺负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在让步。耶稣说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意思是你不要变得像他一样坏，你不要被他影响了，你要爱他。要爱他，耶稣用很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你不要被他影响坏了，你要爱他。那你怎么表现是爱他？在我们教会里面， 很不能说很多，有一些姐妹被丈夫伤害，包括有外面有小三，包括会暴力，那么这些姐妹很辛苦，那么就求助于这些很多属灵人啊，怎么办，我好痛苦啊。唉，你要爱他，你要对他好，你老公有外遇，你要对他好，你对他越凶他越往外面跑嘛，你要把他要把他挽回过来嘛，你老公又打你了，哎呀，你要忍受啊，你要爱他，你不可以恨他哦。结果教会里面受伤的姐妹就两度三度四度受伤，被人家虐待了，听到基督徒的安慰是你错了，你怎么可以恨他呢，你要饶恕他，要爱他，你这样错了，我挨打了，我没有原谅别人，我又挨骂了，我被打了不说，我还被骂了，受到双重的伤害。碰到这种姐妹，我就会跟她讲，你老公打你了，快去学空手道，或者买一两个黑道，把你老公打个半死，下一次你把他打个半死的时候跟他讲，下次你敢再动老娘，我请两个人来打你，你看他敢不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要爱人，但是爱人，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一点不是在说讽刺的话。你痛痛的打他一顿，是表示你多么的爱他，所以带着爱心打你的老公吧。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消极的不要被恶所胜，不要变得跟恶人一样，积极的我们是活出奇妙的爱，我们希望人能够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在罪恶的世界很多时候需要建立在严厉的律法上。所以我们并不轻看鄙视幸福快乐和美丽，我们不会轻看这些，这些是好的，我们不但觉得是好的，我们觉得它是非常的好。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也再说一次，这些都是好的。各位，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他在那里上下文特别讲的，一个是信，一个是食物，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都因为人的感谢和神的话语成为圣洁了。基督教不像有些宗教会觉得性吃都是罪恶的事，我们不会觉得是罪恶的事，这是很好的事。神让我们有食欲有性欲，然后让我们在这些事上，在主的恩惠慈爱定规之下得到享受，那是快乐的来源。圣经之所以要我们小心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它不好，是它太好了，容易引诱我们用它来取代上帝。所以如果你是在主的恩惠下，你把主放在第一位，而且恰当的用合律法的方式来满足你的各种身体的欲望，那是有福的。只是人的罪恶常常把这些扩大到神允许的以外，所以圣经上有禁止。有钱是不是坏事呢？有钱不是坏事，圣经里面财主是爱主的人有很多，包括巴拿巴在内，其实列祖都是富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非常富有。神并不轻看这些东西，问题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夺去，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别人的称赞夺去，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别人的嘘声所夺去，我们在意别人的意见。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一下，因为好像很多基督徒也这样觉得，很多基督徒觉得说只有基督教能带来民主政治，如果中国能够有民主，能够有宪政，那就有福了。各位，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是我们人都是罪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救我们，我们只有信靠上帝。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非常民主的，可是下场非常悲惨， 就是扫罗。扫罗王后来逼迫大卫，后来让大卫活得非常痛苦。扫罗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扫罗非常的看重那个王位，他太看重那个王位了，以至于当有人要威胁到他王位的时候，他就要杀掉他，包括是大卫。我读一段经文给各位听。你记得扫罗他不当献祭的时候，他献祭了，撒母耳就责备他。撒母耳责备了扫罗以后，在撒母耳记上15:24，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谦卑，他认罪。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民主我听百姓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民主是一件好事，听百姓的话是一件好事，民主听百姓的话违背上帝的命令就不是好事。民主独裁都是这样。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谦卑，谦卑是很好的事，谦卑而违反上帝的意思就不是好的事，那是顽梗。你跟我一起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敬拜上帝是好事，敬拜上帝我要得到选票，这是不是好事。总统来我们教会聚会，这是好事。总统来我们教会聚会，为要得到选票，就不是好事。你只能带着单纯的心来敬拜上帝。扫罗求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很谦和，很努力的要做这个事。撒母耳拒绝，撒母耳不要。扫罗一再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注意这句话，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跟我一起回去，因为这样表示我还是被神人眷顾的，百姓会听我的。我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他不是真的要敬拜上帝，他希望能够得到百姓的民心。另外一个非常顺应民情的就是比拉多。比拉多法律的训练多么好，他的良心和他的理性多么好，他三次对犹太人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他对犹太人说，我要把他放了。犹太人回了一句话，如果你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意思是什么？比拉多啊，不要放掉他，你放掉他，我们就跟该杀报告说，他对你不够忠实哦，你的乌纱帽就要丢掉了，你就要被关起来了，你脑袋可能都不保了。圣经上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民做主是错的，君做主也是错的，上帝做主才是对的。你喜欢这个世界上的某种政治经济的制度，好啊，只要是诚实，只要是和真理都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救主，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就人间来讲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没有什么别的救世主。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神愿意多多赐福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大大的张口向他求，你求名、求利、求富贵、求荣华都很好，你要求聪明智慧也很好，像所罗门一样。但是你求这些，不管你在求或在得当中，你更加敬畏上帝，这就对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路加福音所讲的，包括我们刚刚读的论福和论祸，以及我们在路加福音很多地方看到的上帝对贫穷的人的眷顾，都不是说贫穷本身是多么好的事，而是说在贫穷、在倒霉不顺利当中的时候，我们若有敬畏上帝的心，这些不好的事能够叫我们对上帝 有更多的谦和，那么就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中能碰到这些艰难的事，而更加去依靠上帝了。路加福音多处讲到，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是富足的，就是有信心。我们不要在人的面前富足，那就没有信心。并不是贫穷本身好，但是贫穷如果能叫我们谦卑依靠上帝，那就真是好。在今天余剩的时间，我特别要讲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件事情。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有一个财主很有钱，田产丰盛，他的问题是钱太多了，我们的问题，起码我的问题都是钱太少了，他的问题钱太多了，出产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地方放怎么办？他很聪明，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现在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觉得这无知的财主太有知了，这无知的财主太像我们中国人了，未雨绸缪，打算的很好，他很会经营他的土地，所以有很丰富的收成，当有很丰富收成的时候，太多了没地方放怎么办？他做了一件事，他把他仓库拆掉了。在仓库拆掉，新仓库还没盖起来的时候，他的谷物都会损失掉，因为没有仓房保护他了，或者他要去租别人的仓房来藏他的东西，这笔多余的费用原来也不必花的。但是他有眼光，他知道长痛不如短痛，我把我的仓库拆了，然后盖一个更大的，盖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存到很久的，可以把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都放进去的，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梦了，起码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我们有一天能够对我们的灵魂说，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吃喝快乐吧，因为银行的钱是够多的，因为地里的金子是够多的，我准备的东西是够多的，我什么保险都买了，我买了我将来会得老人痴呆的，或者是没有人照顾的，保险都买了，我什么事都预备好了，你可以得到平安。灵魂啊，你预备的可以吃到你死为止。哦，我们中国人比这还好。灵魂啊，可以安安逸逸的快乐吃喝吧，我预备的够多，我预备的多到儿子的大学学费 no 孙子的大学学费我都预备好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真的好命苦吗？天天都在为谁辛苦为谁忙，为儿子孙子，这里还为自己，有很多的东西储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这个财主太有知了，想事情想得太周到了，他不是要现在快乐，他要长久快乐，为了要长久快乐，现在受到一些损失没有关系，算一算这样是对的，他就是一样没有算好。他不知道那天晚上神就要他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听说女人是很可怜的动物，女人辛辛苦苦嫁了一个人，然后受他的虐待，又辛辛苦苦生了一个儿子，辛辛苦苦养育他，最后送给另外一个女人了，就是他太太。人才是真辛苦嘞。 为谁辛苦为谁忙，预备了一切，辛辛苦苦的预备一切，那天晚上神要他的灵魂。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知，很有见识，圣经说他无知。各位，我们华人的文化也是很有知的，我们会未雨绸缪，我们会预备将来的事，我们会预备得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没有预备好，我们华人不去好好预备，我们不会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上帝，我们都觉得那个是很遥远的事。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这么辛苦，最后就归了另外一个女人了。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各位，积财也可以，存钱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不富足，也就是你没有丰富的信心，你活着预备的这一切要给谁呢？啊，我觉得很多在美国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到加州一个教会服侍，住在一个会友家，那会友说，康牧师，指着后院，这是我家的游泳池，请你尽量的游。我们买了这房子10年了，交的水费清洁费不知道多少，从来没游过，你去游。我说，你买了这个这么好的房子，就是要请一个讲员10年来游一次吗？为什么不能享受一下，不能快快乐乐的享受呢？我也去过佛罗里达的海边，看到海边旁边那个豪华的旅馆，豪华旅馆前面沙滩上很多的那个就是那个遮阳的东西，伞一样东西，然后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在那边休息。哦，他们很有钱，这里很多东西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赚很多的钱，很辛苦的赚钱。我也听说有人很辛苦的赚钱，很辛苦的工作，都没有时间去游泳，没有时间去玩，没有时间去享受大自然。他所有赚到的就是能够让他坐在伞底下享受，享受吗？早上我去游泳的时候，老先生老太太坐在阳伞底下打瞌睡，头这样朝，口水这样流。黄昏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老先生老太太头这样朝，口水这样流。你青年的时候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要到老年的时候可以头这样流口水，头这样流口水，可怜不可怜啊？基督徒，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或苦或乐，我们因为在神面前是富足的，我们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都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要怎么做，怎么行，要存多少，要为儿女多少，这个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敬畏信靠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夺，我们使用这些东西，我们享受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归荣要给上帝，我们依靠上帝。不要做无知的财主，不要什么都会计算，算不到我们今夜主就要我们的灵魂。不要什么都算到了，没有算到上帝对我们丰富的预备。最后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这一个经文，我觉得恐怕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经文之一。不是说它难懂，很好懂，但耶稣到底在教导什么，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懂啊。耶稣，路加福音16章第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们都能懂。有一个人非常有钱，照这个数字来讲他非常有钱，那么有一个他的财务长替他管钱的，这个替他管钱的财务长呢，圣经上和合本的翻译是浪费主人的财物。看起来他不是 A 钱，不是贪污，但他浪费主人的钱，大概就是很大方很慷慨，花钱像流水一样花主人的钱，但是实在浪费得太厉害了，主人都发现了。做人家的财务长重要的就是要诚实，你这乱花别人的钱不大诚实，我不要让你再做我的管家了，交代你的账然后就请你走路。这管家就想了，主人辞掉我了，不做这个财务长了，那我要做什么？去锄地做农夫啊、哦！我没有那个力气，我没那个力气，这家伙好吃懒做，没有力气。你没力气做工，那你就讨饭嘛，讨饭嘛，怕羞又很要面子，那怎么办？他不能再做财务长，不能有大笔大笔的钱花了，他要想办法还能大笔大笔的花钱。你帮他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知道怎么做，以后别人会天天接待我，让我有吃有喝。你想他会怎么做？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人好吃懒做，这个人现在不能再做财务长的工作了，因为他品德不太好，他也不想讨饭，他也不想工作，他还想好好的吃喝快乐，没有可能吧？居然给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欠他主人的人叫来，你欠我主人多少？让各位了解，用实际的数字讲，哎呦，欠了5000万呢，改成500万。你欠了多少？欠了1亿哦，改成欠10万。我相信他不仅是改了，叫人家改了，他一定把原来的账目也还留着，不能掉掉。如果照我们今天讲，他一定扫描存在云端了。然后呢，他一定是在没有工作以后，就到了某一个欠主人债然后被改的人那里，老兄啊，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啊，原来的账目还在我那儿，可不可以现在住在你家半年，有吃有喝、哦、欢迎啊，今天这家住一下，明天那家住一下，这个世界有人贪污，有人花人家钱花得很痛快，有人改账，我们都懂，我们不懂的是下面这句话。我们甚至懂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我们也能懂。我们不懂的圣经里最难解的一句话，我觉得是之一，是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耶稣先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到了结尾的时候，他就直接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了。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我可不是别人哦，是耶稣哦，不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财主哦，不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管家哦， 我又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吩咐，不是我讲的，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啊，耶稣要我们学习贪污吗？耶稣要我们学习贪腐吗？那可是习近平大大不大喜欢的事哦。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要常常去带着小姐去唱卡拉 OK， 喝得醉醺醺的，这已经是很可怕了，道德上怎么可以这样？更可怕的是，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那个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他们是指谁呀？可以指两个东西，一个是朋友，一个是钱财，总之不是上帝。哎，耶稣怎么讲这话？谁能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只有神呢、啊。他怎么说？不义的钱财或者不好的朋友可以把我们接在永存的帐幕里？我觉得第九节是最难懂的。但是神的话不会错，虽然可能是最难懂的，应当也是最正确的，一定是正确的。我先讲一下，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贪污、印假钞、贩毒、赌博得来的钱，不是这个。因为后面他有讲，你们在最小的事上要忠心，在最小的事上要正义，不可以不忠不义，不可以。所以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贪污的钱，或者是偷来的、抢来的、舞弊来的、做贩毒来的。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义的钱财是指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不管是美金，不管是人民币，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因为所有的钱财都是在罪恶世界里的东西，而耶稣说你不可以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仍然对这些事都有份。耶稣跟彼得讲，这个钱上的像是谁的？彼得说这是该杀的，耶稣说该杀的物给该杀。那个是纳税的钱。当一个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纳税，包括纳税给罗马政府，那个税金有十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总之有一个部分可能被政府拿去建庙了。美国基督徒前一阵也讨论这个事，如果我们的政府拿我们的纳税钱去盖堕胎的诊所，我们纳不纳？如果我们的政府拿我们的纳税钱去支持一个邪恶的政权，我们做不做？各位，你根本不要说做不做，你都在纳税。耶稣说该杀的物给该杀。我们当然不是要支持邪恶的人，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包括耶稣也知道，纳税给该杀，该杀不一定会用在正途上面，但是神给了该杀这个权柄，该杀的物给该杀，但是也是表示你在不义的事上有份。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啊，不要离开这个不义的社会、不义的世界，你仍然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不义的人相处，我们自己也难免不义的成分。那么他们怎么能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呢？第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耶稣和那个主人都不是在称赞这个管家的不诚实，他们在称赞这个管家看事看得远。这个管家看事看得远是什么？他要他将来能够吃喝快乐到底，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已经不能再做管家了，他也不愿意锄地，他也不愿意讨饭，不可能的事被他想到一个可能的办法， 慷他人之慨。什么是慷他人之慨？借着他主人的钱，借着他的现在还有的权利，以后可以白吃白喝，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神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尽一切可能的忠心的把人家给你的事好好的去做，在别人的事上要忠心，在每件事上都要忠心。以弗所书说的，你们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他们不配，我们不能，但是神吩咐我们要做这个事。神不要他的儿女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忠心良善的办事。最后一句话，然而在我们忠心良善诚实办一切的事情，上班读书考试相夫教子等等这一切的事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清楚地表示一件事，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并不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基督徒，即使世界堕落，我们有罪，我们也要用不义的钱财、不义的政府、不义的各种关系来完成对主的见证。我们诚实忠心地做每件事，我们诚实忠心地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主要我做的，所做的是主为我做的。诚实忠心地在世上工作，又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赦免，这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帐幕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教会在罪恶的世界仍然能够散发出你的真光，让你的儿女虽然愚昧无知，仍然能在圣灵的光照、主话语的帮助之下成为光明之子。主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有聪明智慧，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伤害，让我们更有勇气和信心，在随处大胆地见证你的美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